欢迎来到陪你读《论语讲要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麟。论历史人物不容易的，很多的史官或者他心有偏激，或者牢骚，或者情绪，说话都不能中正和平。孔子在论人物的时候，就是就事论事。这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，或者在事业机构的领导人，都要有这种胸怀，他才能够让部属赏识主管，主管赏识部属，则像伯乐跟千里马一样，这两个互为知音。这一章里面是八佾篇的第22章。子曰：管仲之气小哉，或曰管仲简乎？曰：管事有三规，观事不涉，焉得简？然则管仲知礼乎？曰：邦君数射门，管事亦数射门。邦君为两军之好，有反殿，管事亦有反殿，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这一章就在评论管仲的，可以看看孔子是怎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。对我们看历史啊，是有很好的眼力，提供我们怎么样去观历史人物。孔子说：管仲之气小哉。孔子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呢？管仲这个人，他是齐桓公的宰相，他有王佐之才，他姓管名夷吾，字仲，齐桓公叫他仲父，把他当父亲辈的来礼遇恭敬。管子的小匡篇里面呢，师伯也告诉鲁君说，管仲是天下的贤才，他是大气。他说大气，可是孔子偏偏说气小哉。这就是这一章里面的眼力问题。管仲明明是一个王佐之才，能够让周天子的号令行于天下，能够让各国的诸侯安于他的国内，并且互相帮助，能够创造一个繁荣的天下。但管仲呢，他虽然尊王攘夷，尊周天子攘夷狄，可是他只能成就齐桓公的霸业，没有办法恢复王道。王道就是尊重周天子，让周天子能号令天下，让各诸侯能尽本分。这件事情呢，不是管仲的重点，所以孔子就感叹了：管仲之气小哉。还有后面呢，管仲是一个僭越的人，僭越的人啊，他就没有真正为臣的气度。那有人听了孔子说管仲之气小哉啊，就误会了孔子的气小，他就说：或曰管仲简乎？气小就是很节俭，其实气小不是节俭，节俭也未必气小，节俭有时候是气大。举例来说，夏商周的开国君王，或者禹吧，禹这个人呢是卑躬式肥饮食，就是自己的享受是很节俭的，可是禹这个人呢是很大气的。尧舜都是这样的人，所以这个人误会，以为气小就是节俭。可是孔子的回答说：管事有三规，观事不涉，焉得俭？管事有三规啊，包贤说娶三姓的女人，三个姓，但是娶三个姓的女人呢，她也不是这个不合乎节俭。那朱子说啊，有三个台，三个台就好像说欣赏风景的亭台楼阁，可是这个在古书上也没看到。晏子春秋啊，它里面跟韩诗的外厨说里面啊，说家里面有三个地方，意思就是齐桓公赏识管仲， 让他回家有三个地方，有三个豪宅。但是论语讲要说啊，更特别说，他其实是管仲得到齐桓公很多的赏识，有三个地方来装这个宝物。其实以这个说法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后面来说，后面说官事不赦，官事不赦，有的人就解释说，管仲回家有三个地方，三个地方都有家臣，这个家臣啊，彼此不兼职，但事实上那用的人未免过多。其实他不是说管仲回家有三个地方，而是说管仲有三个地方藏宝，那管仲的家里面有些家臣啊，官事不赦，不赦就是不互相兼职。古时候的诸侯国家事情很忙，所以呢都专职，那大夫呢家里面没那么多事，所以这些家臣啊要兼职。可是管仲的家里面的家臣啊不兼职，这就是比较骄奢，奢就是过了，不节俭。可是问题是管仲的三个地方藏宝啊都是国君所给啊，所以长者是不可辞啊。所以这个人就说，然则管仲知礼乎？管仲知礼啊，因为那是国君所赐的，管仲不得不收啊。可是孔子怎么评论呢？叫邦君宿舍门，管事亦宿舍门。齐桓公宿舍门，宿可以当动词可以当名词，宿舍门就是树立舍门，舍门就是屏风，能够阻绝内外，外面看不到里面的。这古代的国君啊就有这种规格。或者宿也可以当名词，就是屏风，用屏风把门塞住，让外面人看不到里面。后面的天子啊，他就所谓的罩壁或隐蔽，他是设在门外，那以前呢是设在门内。那这都代表国君的规格。管仲家里面啊也宿设门，这就是管仲僭越。管仲僭越怎么会知礼呢？还有邦君为两君之豪，有反殿。这个齐桓公这个招待其他国君的时候有反殿，就正堂旁边有柱子，柱子跟柱子间啊有土筑成的台，是喝酒干杯空杯放回去的地方。那个不是说你有钱没钱，那是国君的规格。有些规格啊，不是说你有钱你就装，它是规格，它是那种等级的人才能用那种东西，它是国家的规定。而管事也有反殿，管仲的这个规格竟然跟国君一样，所以孔子才会说管事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管仲而就是如果知礼的话，有的说管仲能知礼，而当成能，其实而当成如果文气比较顺遂。管仲如果知礼，那谁不知礼呢？僭越的人你都可以说他知礼，那请问谁不知礼呢？那个不僭越的人那更知礼了。那这一章管仲真的是不知礼吗？那管仲如果气小的话，孔子又说如其人如其人。管仲是一个有人心的人，他一匡天下九合诸侯，唯管仲则无其披发左衽，就是没有管仲啊，我们要披着头发，衣服从左边扣子扣出去，那这是夷狄的服装，没有管仲啊，我们就灭亡了，没有中国文化了。这管仲啊又是一个大气之人，所以管仲到底气小还是气大？孔子是就事论事，这里面有褒有贬，该褒的时候就要褒，该贬的时候就要贬，这是明是非明善恶的。所以我们在评断人物的时候，我们该给人家公道的就要给人家公道的，有功就得赏，有功就得赞叹，不只是论任何人都是这样，论自己也是这样。那这样的人才能够客观公正。这一章里面其实也是评断历史人物的时候要公正要客观。如果你的知识背景够，你有经学的见地，你在这个历史的人物当中，你才能够真正分清楚是非善恶，可以褒可以贬。 在现今的人事当中啊，你也知道怎么去分析，而且保持客观，保持公正，内心情绪不受个人的好恶影响，不受个人这个亲爱仇恨的这个情绪所影响。为人如果能够以理智来战胜欲望，以这个平和来战胜恼人的情绪，这样的人呢，是一个有出路的人，是一个领导的人才。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谢谢大家收听，再会。